旧约箴言第三章第十三节，这里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正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我们在箴言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至第十二节，那是讲到敬畏神。敬畏神的人呢，就是一个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诫命的人。这样的人第一节至第十二节说呢，必定是蒙神的福气，必定蒙福。不是我说的，那是神说的。一个肯敬畏神的人，遵行神的旨意，神必定赐福给他。让我们来到第十三节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所罗门是教导他的儿子，特别是年轻人，我们每一位关于生命的投资。所以十三节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个人呢是有福的，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呢强如正金。要得到一样东西，特别是这么宝贵的东西，需要生命的投资，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所以我相信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是讲到生命的投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生命，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而生命的资源和其他的资源有一个很重要不相同的地方，就是生命的资源是不可以开源节流的。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几时我们的生命会结束，不可以开源节流的其他的资源可以开源节流，但唯有生命，最宝贵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是不可以开源节流的。石油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有能源方，但人类很聪明，只是发掘到其他很多新的更多的石油，所以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石油方。今天有问题是人为的。生命需要投资，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珍惜光阴。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但我们的生命我们怎样投资呢？这个是重要的。近代一个最一位很出色的宣教士叫李文斯敦，不是中国人，是英国人。他去非洲做宣教，被老虎咬，很辛苦，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有一年他回英国述职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辛苦要去到非洲的地方，好去不去你走去非洲这个黑暗大陆那处做宣教工作？李文斯敦告诉这个人，他说生命好像一支焚烧的蜡烛一样，我宁愿将我的生命的蜡烛是一个漆黑冇光的黑暗大陆那处你都为神焚烧，而不将我的生命的蜡烛呢是一个光辉泛滥的大地你都焚烧。李文斯敦是聪明的生命投资者，他知道哪里有需要，将他生命投资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神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来到投资呢？特别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求神常常提醒我们，生命是宝贵的，时间是宝贵的，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呢？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小布殊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任的总统，我们还不知道。但听说他40岁之前，他饮酒作乐，没有做很多很正经的事情。到40岁的时候，他开始发奋做人，他懂得将生命投资在政治上面，结果他有今天的成就。弟兄姊妹，有没有将生命来到投资呢？你将你的生命投资在什么事情上面呢？所罗门提醒我们，生命的投资有两方面， 有两方面的投资，一是我们投资在追求财富方面，一是我们投资在追求这个智慧上面。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究竟我们选择将生命投资去追求金钱财富，因为我们将生命投资追求神的智慧呢？关于追求生命的投资，这里有三方面的提醒。当所罗门提醒我们要追求智慧，将生命投资追求智慧的时候，他提醒我们第一样东西，在第十三节那处、第十四节那处，甚至是十五节那处，告诉我们智慧的价值是比财富是更加大，智慧的价值比财富更加大。当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总是找一些我们认为是价值高点去投资，是吗？没有人会将投资放一些你认为价值很低的事情上面，是吗？越高价值的东西我们越愿意投资。所罗门投资、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将生命投资的时候，投资去追求智慧，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智慧的投资。不要投资在追求财富方面。所以在这三次经文那算，将智慧和财富来做一个比较，他认为智慧比财富甚至乎任何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但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任何你在世界上所喜欢的东西，它的价值都没有智慧那么高。那原因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智慧叫人亲近神，而财富往往叫人远离神。一个人一开始追求财富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时间亲近神，我没有时间侍奉神，财富往往叫人远离神。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爸爸是菲律宾一个商人，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但以前呢不热心，你做生意的时候一不得闲就不回教会，远离神，生意呢一落千丈，蚀本生人好多钱。当他爸爸的生意生人好多钱的时候，他妈妈对他的爸爸说，不如我们开始十一奉献。他们真的开始十一奉献，当没有钱的时候，十一奉献呢，神真的很赐福，很快他的生意呢起得很快，还清了一切的款项，而且呢赚很多钱，越赚越多钱，赚钱越多的时候又没有时间回教会。财富叫人远离神到一个地步，他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他对他的仔说，以前没有钱的时候，钱少点十一奉献很容易，但钱一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十一奉献越来越艰难，到一个地步呢没有奉献。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说他爸爸的生意一败涂地，翻身都翻不到，不能够再做生意。智慧叫人亲近神，财富往往叫人远离神。智慧的价值比财富大，第二个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智慧叫人追求讨神的喜悦，而财富呢叫人追求讨自己的喜悦。耶稣基督追求智慧，有一次他对他的敌人说，我常作我的父所喜悦的事情。他说你哪个找到我有什么错处，你们指出来。没有一个人敢胆在耶稣基督面前说他有什么错处，因为他常作父所喜悦的事情。耶稣基督追求智慧，追求讨神的喜悦，但追求财富的人往往只是追求讨自己的喜悦。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无知的财主，在整段的经文里面都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起一个更大的仓房，我要将更多的放在里面，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你只管安安乐乐的继续享乐下去。从来没有提到神，从来没有提到别人。一个追求财富的人往往只是追求讨自己的喜悦。第三方面， 圣经告诉我们，智慧比财富更加宝贵，因为智慧叫人关注属灵的事情，而财富往往叫人只是关注肉体的事情。人生在世只不过几十年，肉体的享受很有限，但我们的价值观往往是很愚昧，只是寻求找到钱的时候有肉体几十年的享受，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贫穷。唯有智慧，当我们追求智慧的时候，叫我们关注我们灵性的需要。耶稣基督讲一句发人心省的说话，人就是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比你赚到全世界，你可以享受很多物质的东西，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耶稣用一个经济名词对他们讲，那有什么得利呢？有什么利益呢？人就是赚到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灵魂，灵魂失落，灵魂贫穷。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属灵的生命何等的宝贵，没有任何的东西。我比追求灵性的长进是更加重要。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亦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方面很重要的提醒。那个的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天天奢华宴乐，但一个的乞衣，一个乞衣在他的台底那处，他没有关心他，没有了解明白他的需要，只是顾住自己天天奢华宴乐，只是顾到自己的利益，没有顾念到周围的人的需要。第四方面，智慧比财富更加宝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叫人关心别人，财富往往叫人只是关心自己。耶稣基督有神学家称他为 The man for others， 有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只是关心到别人的需要，进入人群的里面去触摸人的相处，医治帮助人。耶稣基督追求智慧，只是关心到别人的需要，但财富往往叫人只关心到自己的需要，好像拉撒路故事里面的财主一样。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叫人得自由，财富叫人受捆绑。耶稣基督说你们追求得着真理，因为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要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在真理的约束之下，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一列的火车唯有在路轨的约束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而财富往往叫人受捆绑。因为我们有一百万，我们要得到一千；有一千万，我们要得到一亿；得到一亿之后，我们要十亿，要一百亿。所以真的好像有人说，追求财富好像喝海水一样，越喝越喝，越喝越喝，结果喝死自己，受捆绑，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所罗门说我们，我们要追求智慧，将生命投资去追求智慧。第二方面，第十六节讲到生命的投资的时候，这个话给我听，他右手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即是说智慧会带来无比的福气。右手，右手是尊贵的地位，代表尊贵的地位，这里也有一个价值观的衡量，是吧？右手尊贵的那边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有富贵，左右手都有我们人生梦寐以求的长寿。 还有这个的富贵长命，但没得享受，我们觉得很遗憾，是吗？智慧为什么说左手右手呢？之后说你拿着这两样最宝贵的东西等着给你，要提供给你。问题我们不肯去领受，是吗？智慧必然为我们带来无比的福气，只要我们肯将生命投资去追求智慧，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遵行神旨意，侍奉神的人，这样的人必定十六节话我听，智慧有这两方面，我们最想得到的东西留住给我们。这个长寿，圣经原来的意思是长久的日子，长久日子本来没有特别的意义，是吗？都有人怕长命，因为长命老了呢，有人照顾，自己不能动，不如不要那么长命。但这里说我们听长久的日子，长寿不单单是长久的日子那么简单，而是有神同在的那种的长寿。这个是圣经所谓的丰盛的生命，没有神同在，长久的日子是可怕的日子来的，是地狱的日子来的。在地狱里面都有永生，是吗？如果永生只是永远的生命，在地狱里面都有永远的生命，只不过生命只有量没有质素，因为没有神的同在，神的震怒常在他们的身上，在地狱之子的身上。有神同在，虽然经历艰苦，但仍然是快乐的。左手有富贵，右手有丰盛的生命，左手有富贵，看上来好像跟刚才所说的有相违反，是吗？又说这个财富不好，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财富不好，这里反而呢是再一次肯定了财富的重要性，神愿意将财富给过我们。那问题是左手右手，右手是尊贵一点，是吗？就是我们那个价值观的衡量要清楚，我们要确认更重要的是从神而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有智慧的生命。当我们肯优先去追求有智慧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次序清楚了之后，神愿意将财富都给我们。所罗门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异梦之中，神问他：你求吧，你求什么我都给过你。所罗门很聪明，我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他求智慧一点都不自私，不是说因此呢，因为我有智慧人人都称赞我。我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以致我能够是审判你交付我的众多的子民。他求智慧是为了神得荣耀，因为他治国治得好，神得荣耀，而别人得到益处。一个不自私的祷告，一个有先后次序的祷告，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神啊，我要追求智慧，求你给我有智慧。神怎样回应他呢？神说你求得好，所以你没有求的我都给你，我给你长寿，我给你富贵。所以圣经说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金银财宝比耶路撒冷马路上面那些石头更加多。现在我们的马路没有石头，当时的马路很多石头的。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里所讲的意思。我们追求必先有优先的次序，当我们有优先的次序的时候，神必定赐福给过我们。所以刚才我们体验经文那时读到耶稣说，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我们不能够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有时我们不明白这次的经文，请大家留意，请大家留意，当耶稣基督说我们不能够有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给我们一个命令，我命令你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来的。耶稣没有这样命令我们， 耶稣基督亦唔系一种嘅劝喻，唔好啦，唔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唔系耶稣基督嘅劝喻。耶稣基督乃系清楚话我哋听，你唔能够，你做唔到，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想都唔得噶，根本系冇可能嘅事情嚟噶。所以唔系一个命令，唔需要命令你，因为你根本做唔到嘅，只系提醒你。可惜今日好多时候，我哋落喺魔鬼撒旦嘅圈套里面，我哋以为两样嘢都得嘅，我要两全其美，我又要侍奉神，我又要侍奉马门。但耶稣基督喺呢说话我哋听，呢、这个冇可能嘅，冇一个人做得到嘅。所以唔使命令我哋，唔使劝喻我哋，系提醒我哋，你做唔到嘅。你冇可能话好啊，我坐监喺石柱，系同时呢我又周围游浮。冇可能嘅，你坐监就唔能够周围游浮，系咩？你要周围游浮呢就唔能够坐监。两者唔能够兼得嘅。亦都系话呢，我唔能够话俾张纸你，你喺纸上面呢同我画一个四方嘅圆圈。冇可能嘅，一系就圆，一系四方。冇可能是画出一个四方的圆圈出来的，是吗？耶稣基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以为我们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说没可能的，不得的，没一个人做得到的。但魔鬼撒旦往往就是用这方面来引诱试探我们，也是耶稣基督出来侍奉之前，魔鬼撒旦给他最重要那个的试探，将耶稣带到山上去，指俾耶稣睇山下嘅荣华富贵。嗱，你拜一拜我，呢一切都系你嘅，俾晒你。嗱，魔鬼撒旦好聪明，佢唔系对耶稣基督话你唔好敬拜神啊，你拜我就得啦。魔鬼撒旦唔系对耶稣话，因为你敬拜神，因为敬拜我，佢唔系咁样。我唔理你敬拜神咪敬拜神咯，但系你敬拜我，你拜拜我嘅时候咧，呢一切都系你嘅。你敬拜神又敬拜我，你拥有地下荣华富贵。耶稣基督知道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耶稣基督的回答怎样讲呢？撒旦退去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耶稣基督给魔鬼撒旦的回答很清楚，因为他知道他的诡计在哪里。他并没有反对耶稣基督继续侍奉神，只是说你侍奉我，你拜一拜我。但耶稣基督说，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三方面，当我们将生命投资的时候，刚才说我们得到智慧右手嘅长寿，左手嘅富贵。第三方面呢，第十七节话：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当我哋将生命投资嘅时候，追求智慧嘅时候，呢度话俾我哋听，神嘅路、智慧嘅路嘅道系安乐，路系全系平安嘅。道路嘅意思系咩呢？有目的嘅。旷野在个树走来走去，没有目的的，是吗？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就是这样的情况。但当我们是选择追求智慧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神的路，选择神的道，只是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人生。追求智慧的人是追求一个有目标的人生。什么的目标呢？就是神的路，神的道，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几咁美好，系咩？今日我哋中间嘅年青人读紧中学嘅，我唔知大学咧读乜嘢，唔知将来咧做咩好。追求神嘅路，神嘅道。呢度讲我哋听咧，佢嘅道，佢嘅路。当一个人清楚明白神要我哋一生走咩道路，要我哋一生将我哋嘅生命喺边方面投资嘅时候，我哋有平安，我哋有喜乐。这个是人所最需要的，是吗？当我们将生命投资 追求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楚人生的目标。如果神要你做家庭主妇的，你走了去教书，你不是走紧神的道，不是走紧神的路，是走自己的道路。如果神要你做工程师的，你走了去做牧师，你是走自己的路，不是走神的道，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喜乐。如果神要你做宣教士，你走了去做政治家，你是走自己的路，不是走自己的道，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是当我们愿意追求智慧，投资追求智慧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的应许，我们有一个有目标的人生，我们人生的道路是平安，是喜乐，所有道路都引领我们去到一个目的地，是吗？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呢？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做些什么呢？这个重要的。近来有一个现象，我很感谢神的，就是我去到北美洲很多的教会，有弟兄姊妹都问我们，很想提早退休，或者我们就来退休了，究竟我可以怎样侍奉神呢？很多弟兄姊妹在他的职业里面越来越满足，他说我想全时间侍奉神。他有40岁的，他说我愿意放下我的职业，我愿意去读神学，我愿意侍奉神。香港都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愿意提早退休，愿意更多的侍奉神。我说教会有什么为我们预备的呢？神学院有什么为我们预备的呢？所以我开始想了，我们怎样来到设计一些课程，特别为这样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愿意有更聪明的投资，将我们生命投资，追求智慧，追求侍奉神，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当我们肯这样去追求的时候，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必定赐福给过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要为一个姊妹做一个见证，是今次我在多伦多回来，在一个地方一个姊妹，她特别走来找我讲她的见证，我很感动，觉得她的见证值得在这处一提，给弟兄姊妹有所鼓励。这个姊妹有三个的儿女，她说当她第一个的仔出世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说我要将生命投资在我的家庭上面，所以她放下她的职业，专心在家的树做妈妈，管教小孩子。她起初她的丈夫都不明白，就在跟亲戚说，哎，我太太不行，她不肯做工，她偷懒，但她很快脆，她先生明白过来，她的决定是对的。为了儿女，家里悭点钱，吃少点东西，吃得简单点，但很快乐，很开心。她的三个儿女都很听话，大的仔读书很好，她说将来她和她仔商量计划她的未来，将她的生命怎样投资。她说她的仔立志将来做一个医生，是去到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妈妈懂得带领她，这个仔至少懂得投资，而且这个姊妹告诉我们，她家里在她们贫穷的时候就开始不是十一奉献，是四分之一的奉献，收入的四分之一奉献给神。而且教他的仔女每个礼拜给他们$1的零用钱，教导他们将2.5奉献给神。聪明的投资，结果他说很快脆，他丈夫由1年$20,000的加拿大钱的收入，到现在呢超过20多万，一年20多万加拿大钱的收入。他说他感谢神，他做了聪明的投资。他说在他教会有另外一个姊妹，有一个仔是一个独仔来的， 他生了个仔之后呢，他说他决定继续工作，将个仔给他的妹来到帮他打理管教，周末礼拜六的时候呢才接个仔回去。到现在个仔十几岁了，发现个仔长大之后背叛神，背叛父母，甚至憎恨父母，对阿姨就非常的爱惜，憎恨父母。不过这个姊妹都没有后悔，她对她的朋友说，她去赚钱，搏命赚钱，只不过为了个仔能够读好一点的书，能有更好的享受，所以她没有后悔到，有个仔十几岁懂驾车，买个名贵的 Lexus 给她驾，一个月$100的零用钱，但这一切都不能够挽回她儿子的心，因为这位姊妹做了愚昧生命的投资，她所追求的不是神的智慧，她走的不是神的道，不是神的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做适当的生命的投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同心低头祈祷。